是比较先进一点的。好，我们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来教会哈，我想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常常可以一同读神的话语啊。虽然在许多人的感觉里呢，圣经呢好像是神话啊，知道我在讲的哈，神话。但是呢，圣经呢是神的话，差很多哈。我们大家仔细读一读哈，你发现哈，你如果有机会，星期五常常来和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圣经啊，你发现这真的是神的话，永远都不改变的。好，我想在人类历史上哈，影响整个美国的哈，我想最有名的总统，大家知道是谁吗？啊，肯尼迪啊，不是肯尼迪，林肯。对，你知道林肯总统啊，他说哈，全世界只有一本书哈是他百读不厌的，就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啊，不得了啊！亲爱的朋友，盼望哈，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我盼望你不仅今天晚上来哈，盼望你每个礼拜五晚上你都能来和我们神的儿女一同的来读神的话。你发现可能哈，在你的这一个从前的这个认识里面，或者是一些的印象里面，也许以为这是神话故事，或者里面讲的都是一些虚无的缥缈的事。但是当你真的摸着神的话语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你发现这个话呀，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实在说来，在这个时代里面哈，你发现人能够行走有亮光啊，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很多人活在黑暗的里面，很多人不知道明天将如何，很多人为明天而忧虑。但是你发现，当我们来读神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读这个诗篇九十篇，好，我们看一看，好吧，看一看到底是不是神的话，非常宝贵的，好，大家一起来，我们念一下，好不好？诗篇九十篇，旧约，哈，我想我们会打出来，是吧？嗯。有圣经吗？大家都还没有，有很多没有圣经是吧？可能我们需要这个电脑帮我们打出来。你有圣经吗？你也没带圣经。啊，可以了哈，感谢主哈。我们看哈，这里面前面他说哈，是神人摩西的祈祷哈。好，我们下面从第一节哈，我们念到第十七节。我们男生念一节，女生念一节，可以吗？盼望声音大一点，好吧？至少我们要让别人能听得见，好吧？好吧，我们男生先来哈，男生一节，女生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好，男生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好，这是一篇非常非常美的一篇诗篇，但是内容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好，我们在和朋友们和弟兄姊妹一起来默想之前，我们先有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一同的来仰望神啊，盼望神能够借着这一篇的诗篇啊，能够让我们对他有认识，能够让我们明白他向着我们的心意。刚才所弟兄所见证的，也让我们能够领受他向着我们的慈爱。下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让我们晚上可以有这样宝贵的机会，我们一同的来到你自己话语的面前。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从这世上许多的这些的繁杂的事物和我们许多世上的这些的我们所喜好的这些的这些环境当中，我们都被分别出来。我们把心中所有的重担，我们所有的思念，我们都把它摆在一边。我们愿在这里单单的来思想你向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在这里来仰望你自己的圣灵来这里开启我们，越过我们这个讲的人的软弱，也越过我们每一个人天然所理解的所有的限制，你自己亲自来这里向我们的心来说话，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开启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这里真的看见你的话语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看见你的话语实在是何等的宝贵，比金金还要宝贵，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主啊，晚上我们在这里一同仰望你的怜悯，虽然好像有的时候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重担，还有很多心中所挂虑的事物，但我们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同在，使我们在你面前都把这一切的重担都卸在主的脚前，让我们在这里得享你的平安，得享你自己在我们里面在这里来亲自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被带到你自己的面前。晚上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等候你，你自己借着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哈，我们发现 如果你有的时候你打开一本圣经啊，上面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就是在圣经里面哈，它有时候有些标题的，那些标题呢很多时候呢你要很小心的，那个是有的时候是人后面加上去的，那个不是圣经原来所有的。但是在诗篇里面哈，这些的小字，比如说这个在诗篇九十篇里，它前面有一段小字啊，如你们啊，这个字蛮大的，括弧好了哈。这如果你要看这个印刷版的圣经的话呢，你发现它上面有一个小字，这些小字呢是圣经原来就有的，所以这些小字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也是神话语的一部分。这里面哈，他说到神人摩西的祈祷，这个好像我想在座的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哈。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什么叫做神人呢？啊，想过没有啊？神人属神的人啊，我想这是对的。这个神人哈，最起码的他跟神要有关系，对不对？是不是？如果一个人从来跟神没有关系，会不会有人管他叫神人呢？不会的，对不对？那是不是有一个人他和神有关系哈，他信了神哈，他信了主，他是不是就被称作神人呢？会不会呢？也不会的，对不对？这个神人呢，不仅仅说到一个人他和神之间有了关系，他可能相信了神，他也接受了神，接受了主做他的救主，但是呢他还必须啊和神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对不对？不仅发生关系，而且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他对这一位神呢，他有准确或者更丰富的认识，对不对？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叫做神人。但是不是一个人他对主有了更多的认识，然后呢他这个在主里的经历丰富一些，是不是我们就管他叫做神人呢？我们中间有没有你听见管谁叫的神人呢？有没有？也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个神人呢，你就发现说他这个意义啊，比刚才说的还要再多一些。不仅仅他和神发生关系啊，不仅仅他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或者准确的认识，而且你发现神从这个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换句话说，他能够把神表现出来，这个叫做神人。所以你发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三个方面哈，就是福音，可以说简单来讲就是福音的三个阶段。我不知道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接触过福音哈，如果你听过福音，或者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福音，这个神人哈，就告诉我们说到底什么是福音。福音哈，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福音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它这个福音哈，它分至少哈，简单来讲分三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呢，就是你和这一位神发生了关系，你开始认识这一位神，你开始接受这一位神做你的救主。第二个阶段，你发现呢，你慢慢的你对这一位神有更多丰富的认识，你发现你对这一位神有准确的认识。不仅如此，还有第三个阶段，就这一位荣耀的神，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有一天竟然能够在这个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福音哈，我们看见说简单来讲就是这三个阶段哈，就是相信神，对吧？你简单讲相信神，然后呢认识神，然后呢彰显神。好，所以我们跟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今天我们是我不知道你在 这个朋友请你过来，或基督徒请你过来，你说要听福音哈。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哈，简单来讲，这个福音是非常非常丰富、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不过简单的来讲，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三个阶段。所以呢，我们看见说呢，如果我们今天中间有的亲爱的朋友，你来到这里哈，你盼望对神、对福音有了解的话，我们如果知道这个福音这三个阶段的话，我们知道至少我们可以避免有两方面的误会啊。有些朋友们跟我讲，他说他盼望来到教会啊，能够把这一位神了解得非常的清楚以后，然后我再和神怎么样发生关系，对不对？所以你发现那个次序哈，不能是这个次序的，这一个次序必须是先和神发生了关系以后，你才能够慢慢对这一位神怎么样有更多的认识，有准确的认识，对不对？那刚才这个弟兄他提到说，如果你今天，如果你真的还没有，还是单身的哈，你盼望这个能够找一个对象哈，将来要结婚哈，你发现一件事哈，当你还没有真正跟他发生关系之前呢，说实在的，你对这个人不认识。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啊，同意不同意啊？我记得从前啊，有一个年轻人跟我们讲，哎呀，他说我现在啊喜欢上一个人呢，我要娶她，或者说嫁给她。我说你认识不认识她呀？他说我太认识她了。他穿什么衣服我都知道，哈，他每一天呢，从哪个宿舍门口出来哈，到哪一个教室里面去上课，我都非常清楚，我都了解的清清楚楚的。我特别喜欢这个人，我一定要娶他的，我一定要嫁给他的，你知道吗？等到他结婚还不到一个月，他告诉我说他骗我，我对他一点都不认识。你知道吗？一个人哈，你发现就比如你认识神，你就是认识一个人哈，你发现你必须跟他真的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然后你才能真实的对他有认识、有了解。所以这一位神啊，当我们要来认识、要来了解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中间的亲爱的朋友不要把这个次序倒过来。好，说实在，如果今天晚上哈，我们能进入第一步，我们已经非常感恩了，对不对？如果今天晚上哈，我们因着神的福音，因着主的话语，我们愿意啊，和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发生生命的一个关系，我想这件事情呢，那实在在带给我们整个的生命的祝福已经非常非常大了。所以我们盼望头一件事呢，我们盼望不要这样的误会。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说，我们一定要把这本圣经要研究透了，对吧？我们要把这一位神都认识清楚了以后，然后我们再跟他发生关系，对不对？事实上来讲的那个次序啊，是颠倒过来，实在说是先跟他发生关系，然后我们才能对他有真实的认识啊。这是头一方面，应该避免的这个误会。第二方面避免的误会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来到这里，你发现你神的话语，你觉得非常的受感动，你觉得神的话语对你非常的受吸引，你愿意来接受神，你愿意接受福音，你要认识一件事哈，你对神的认识不过是刚刚开始，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们已经经历到一点神的这个对神有一点的认识，我们受到一点点的感动，好像就对神就认识的就完全了。不，这一个福音啊，可以说是太丰富太大了，就穷尽我们一生的年日啊，都没有办法啊来完全的认识这一位伟大的神啊。所以这个头一节哈，就特别告诉我们说哈，我们看见不头还没到头一节呢哈，前面这个小字哈，就告诉我们说到底什么是福音。所以今天晚上哈，我们只是开个头， 其实我们每一次说福音聚会，实在说来啊，我们都是在谈论福音的起头啊，就是这个起点。但是这个起点太重要了，对不对？万事怎么样？开头难呐，对吧？你知道一个好的开头啊，实在说来就成功一半了，对不对？实在说来，我们虽然今天呢，可能你常常带到我们中间的话，你常常参加福音组的这个查经啊，实在说来啊，很多时候都还没开头呢，对不对？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只是开个头，我们盼望今天晚上开一个很好的头啊，因为这个一个好的开头的话呢，带给我们的祝福是非常非常大的。好，那我们下面呢就看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哈，看他这里讲什么。这第一节哈和第二节，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里讲什么？这讲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哈，在神的所有的造物的里面，山算是持续很久的，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山盟海誓，有没有？有没有这个词啊？我这中文现在不好了，你们帮我提醒一下啊。好像我们中间都刚那吃太多了还是怎么，好像都在睡觉啊，这个我们是在彼此的有点交通嘛，是不是？然后呢，这一个地呢，我们的天长地久，对不对？所以你发现他这里面说的这个山、这个地和这个宇宙啊，他都从一个角度在讲，你知道吗？他讲到他们是非常非常长久的一个受造物，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哈，在这些的这个山呢、啊，或者说这一个地也好，或者这个世界或者宇宙也好哈，都不能跟人相比。人哈、啊、比山还久，人这个受造之物哈、啊，非常非常特别的。这你知道这是神人摩西，你知道这个，你要读圣经，你知道这个人他这是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那是他在120岁的时候，那是一个120岁的老人，他在那里祷告，他在那里向为他的子子孙孙祷告的时候所给他们的一个启示。你说这个启示实在太大了，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哈、啊，人啊比那个山还要久，比那个地啊还要久，比那个宇宙啊还要久，天地都会废去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说这个人啊世世代代啊都要住在那一个神的里面，虽然肉身会过去的，但是这些受造的人却永远和神住在一起。这一位神啊，他说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那么人不是从永远到永远，对不对？但是人受造呢，它是一个永存的受造之物，这是非常非常稀奇、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今天这个时代告诉我们说，人不过是碰撞出来的，对不对？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对不对？但是圣经不是这么告诉我们，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不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人啊，是一个存到，是一个永存的受造之物。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为什么圣经要在这里提到这件事呢？为什么他这里要特别强调这件事呢？因为摩西在这里要回答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活在地上这些人，为什么要和神发生关系？所以刚才我在讲的时候，我发现大家都想睡觉，Who cares? 对不对？ 我们谁愿意跟神发生关系，对不对？哪里有神呢、啊、对不对？我们都到什么时代了，对不对？现代这么科学这么发达的时代，哪还讲这些鬼神的事情，是不是？谁还要跟神发生关系呢？这个好像我们的先祖就是说，这个神的事情应该怎么样，鬼神该怎么样，敬鬼神啊，爱远之，最好不要跟他们发生关系，对不对？这些事就他们走他们的阳关道，我们呢走我们的独木桥，对不对？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我记得我头一次去到这个弟兄姊妹中间，我就跟他们讲这话，别让我跟你们发生关系，我不要跟你们发生关系，跟这个神更不要有关系，是不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喜乐，你刚才就我们真快乐，我也很快乐，我一上我很快乐的，是不是？我一摸手机就快乐，是不是？往那一坐就不喜乐，对不对？跟你们正好相反，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里面他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包括神的儿女啊，你知道人为什么要和神，或者说这里面实际上他说人必须要和神发生关系，换句话说，再换句话说，人必须接受福音，人不接受福音就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存到永远的受到之物，如果是永存的受到之物而不和神发生关系，那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对不对？如果和神发生关系，就永永远远住在神里面，对不对？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如果我们跟神不发生关系，无论世界告诉你什么，在神的创造里面，每一个人是存到永远的受到之物，那你不跟神住在一起，住到哪？圣经上说就住在没有神的地方，跟神的性情完全相反的地方。神是光，那人住在哪儿？住在黑暗里。神是生命，你住在哪儿？死亡里面。神是爱，人住在哪儿？住在恨。你知道非常可怕的地方啊。所以你知道在圣经的启示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我是这么讲，如果我说如果人不是永存的受造之物，说实在的什么都不是福音，有没有福音也无所谓。如果人只有今生的话，如果人只是一个随便碰出来的一个所谓进化出来的一个东西的话，说实在的，信不信耶稣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有很多朋友问我问题，说为什么世上有不公平的事，你没问过？我现在在德国，我告诉你，在德国那边啊，你要想传福音，人家问你一句话，请问在那个集中营里的啊，在那个德国集中营的那个时候，那些的犹太人，你说在那个时候看见他们被扔到那个毒气室的时候，请问神在哪里？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公平？说实在的，如果人只是碰撞出来的，不公平就不公平了，无所谓的，本来就不公平，对不对？碰一碰碰，他碰得很聪明，对不对？他当然就骗你这不聪明了，对不对？再碰一碰碰出一个能干的，他就欺负你这不能干的。碰一碰碰着我这个拳头很大的，当然我就欺负你拳头小的，对不对？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你知道吗？其实人里面早就有永恒的观念， 这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就放在人里面的。所以当人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在自己好像下意识里面就把神起初放在人里面的这一些的生在人里面深处的这个意念就把它发表出来。如果我说如果人是永存的受造之物，那公平就非常重要，对不对？良善就非常重要。如果人就这么碰来碰去，碰了之后就没有了，说实在的叫什么永垂不朽是吧，什么怎么讲我都不会了，中文都讲不出来，对不起，什么还有这个一透什么万年，其实都一样了，没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最后大家都没有了，都光了，都最后都是虚无了，对不对？如飞而去了，这里说，对不对？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说如果人真的是永存的受造之物，你会发现一件事，只有主耶稣是福音，除他以外绝没拯救，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没有一个世上的任何的所谓的宗教，所谓的这些救主，所谓的这些理论或者哲学能够带人胜过死亡。如果人不能够胜过死亡，说实在的没有福音，什么都不要谈，人是完全绝望的。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说实在的，如果人不是永存的受造之物，我们就吃吃喝喝就算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说实在的，你在那行善，你说我这次回国，我前点回国，你知道吗，有人贪官贪的好几个亿，对吧，或者给枪毙了，或者给抓起来，对不对？我还有的很好的朋友啊，人家捐款捐好几个亿，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我的朋友就是很好的人呢。但我跟他传福音呢，我说人家是贪三个亿四个亿，你捐三个亿四个亿，如果你不信耶稣都一样，没有分别，因为你不能够和神住在一起，你跟神没有关系。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这个老人家，你这老人家讲话呀都很简单，但是老人家讲话都很有分量，你要去仔细的思想。如果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这里传福音哈，我是盼望能够有点互动哈。我说如果人真的是进化来的，人真的就是碰出来的，随随便便就碰出来的，说实在的，你今天真的你做总统做饭桶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但如果照着圣经所说，你不要轻看圣经啊，等一下我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如果圣经讲的是真理，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受造是超过这些的诸山，超过这个地，超过整个的宇宙的话，亲爱的朋友，我们就必须要面对与神的关系。所以你说这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不仅仅是将来的问题啊，你知道今天说实在的，人不和神真实的发生关系，你看后面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发现他们说他们如水冲去，你知道这个水是指的这个洪水说的，读原文的话哈，他指的洪水说的什么意思呢？这个在圣经里面说到洪水的时候都指的死亡说的，人在死亡面前是一点的能力都没有。我们前段时间在发过洪水是吧，哎呀，我想有很多人都深深体会到那洪水的味道哈，真的那洪水来的时候，说实在的没有一个挡得住，当死亡临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得住的， 真的是，如果人不和神发生关系，你就活在今生的话，说都没有一点的指望，如睡一觉。我们其实这个是圣经的这个描述，对吧？我们中国古人也有类似的话，是什么？还记得吗？人生如梦，对不对？真的就像一场梦一样虚幻的，所惊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好像早晨的草，早晨发生，晚上就割下来了，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这一段圣经啊，亲爱的朋友，这一段圣经是一段非常非常宝贵的启示。无论你同意不同意，无论你愿意不愿意听，但是在你我的心目当中，你看看今天，你真的到中国大陆，你去看一看，你知道我们这个，我们中间有些的弟兄姊妹，他们这个朋友家里是在南方，在那，你知道他们为自己盖的那个庙哈，比你在美国住的房子还漂亮。你去看一看，你以为那是一栋一栋的这个豪宅，你去看那都是他住的地，他死了以后住的地方。这叫什么呀？你不就是碰出来的吗？只有人里面有这些永恒的观念。我记得小的时候啊，你知道那个时候真的是，你说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蛮荒唐，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啊，我们都盼望这个伟大领袖多少岁啊？万万岁。你知道我们这个小时候不懂事儿，我们就问老师说，他真的吗？他真的是万万岁吗？真的吗？我们那个时候根本不相信有神，对不对？相信吗？绝对没有，对不对？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嘛，对不对？哪来的万万年呢？你知道等到伟大领袖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知道他里面唯一盼望的是什么？活下去。他问他的医生说，我还能活吗？我还能活下去吗？你看那个猫啊，那个狗啊，死就死吧，挺很快乐了，是不是？对不对？有吃有喝够了。你发现人就不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静下心来，你发现神在人的内心深处，在人的灵里面，早已经放下永恒，在他的心中，在他的里面。这是在圣经里面说的，对吧？还记得在哪儿吗？在我们回去以后再传道书哈，传道书第三章，对不对？是不是神将永恒放在人的心里？人是永存的受造之物。亲爱的朋友，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如果人真的是永恒的受造之物，说实在，你必须和神发生关系。太严肃的一件事，否则的话，你发现你这一个存到永远的受造之物，那真的太可怕了。所以这里面首先呢，他告诉我们说，人是真的必须和神发生关系。好，这件事情呢，我想盼望我们朋友们中间呢，我们能够了解。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到这件事哈，我想因为我们跟许多的朋友们谈过福音，他们就这样的跟我讲，他说实际上哈，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到底有没有神。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如果真的有神，那当然人很可能真的是永存的受造之物，那当然我要和神发生关系，对不对？那问题是，如果有没有神这件事，我都是好像是拿不准的哈，我都是常常怀疑的，那我怎么能够 去理解说人是永存的受造之物呢？事实上来讲哈，你发现有没有神这个问题哈，我不知道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是一个很大很关键的问题，但是呢却不是圣经问题。你们在福音组 你有没有跟朋友们这么讲过圣经有没有问题啊？圣经从来没有问题啊，一上来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不是？圣经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这本圣经是神的圣灵所启示出来的，他这本圣经就是神自己的见证，所以圣经就是有没有神这件事，你要读圣经的，你发现这个不是圣经问题。因为圣经里面充满了预言，因为他是神，他从亘古到永远，我们在时间里面他早就知道这些事情，对不对？我们的主他亲自来到地上，他在地上的生活，他的讲论，他要做的事情，别人要做想他做的事，别人想他说的话，都已经在主耶稣来到地上之前早已经在旧约圣经里都预言好了。有人说我不信，我告诉你，你说你不信呢，是因为你没读圣经。你要稍微读一点，你发现那真的太奇妙了。你就别的就别说了，太多，333个，我们要一个一个讲的话，我没有时间。你知道圣经里面说哈，主耶稣他圣经上预言说他必须在他33岁的那一年的逾越节。死，厉害不厉害？你说容易不容易？假设我说我也预言，我预言说我过3天死，可以吗？我也是神，我3天以后死，我3天以后要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会不会发生？你自杀可以啊，对不对？自杀不算的，对不对？自杀算不算？不算的。因为你知道主耶稣他要被犹太人，被他自己在地上的时候那一个民族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那一天犹太人要不要杀人呢？哇，那一天像美国人感恩节似的哈，像咱们中国的春节，多不吉利啊，过了节再说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当圣经这样预言的时候，我告诉你，主耶稣就必须在那一天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一天都不能差的。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从亘古到永远的神，所以这一本圣经它根本不是问题。亲爱的朋友，你真的，你仔细读圣经，圣经里从来不会给你证明有没有神，从来没有，一处都没有。但是圣经确确实实就是神自己的见证，对不对？因为他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位荣耀的神他是怎样的爱我们，他是怎样的在时间里面为我们计划了所有的一切，他也在时间里面成就一切。所有这些预言，我是说我们中间有学所谓我可能我知道的有些是学这个叫做理工科的，有吗？理工科的哈，哎，学科学的，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有一点科学精神哈，我劝你像我父亲一样。我父亲那个时候听了我讲这些，气都快气炸了。他在那个国内，他是党的组织部长啊，发展党员呢。说你小子跑美国干嘛去了？但是他是学科学的，他学数学的，他真的去查考这些的预言。神开启他，让他看见说神真的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说你是学科学的，我盼望你有点科学精神。实在说来，有没有神根本也不是科学问题，真的不是科学问题。 你知道有一次有几个搞超导的，你咱们这原来有搞超导，现在有没有不知道了哈。啊，还有啊，十多年前有几个搞超导的物理学生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给他讲啊，有神大神可奇妙了，他啥奇妙？说我们的物理学比你神学还奇妙呢。我说真的，说我告诉你啊，他说我们在搞什么？我说我当然不知道你们搞什么。说大概其实这么讲，说如果有把手枪还没按那个扳机呢，那个子弹已经到了，你懂吗？我说我不懂，他比你的神学神了吧？你这说实在的，说实在，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是搞科学的，如果你真的是搞理工的，你搞尖端，你搞天体物理，你搞这个物理学，你搞生命科学，你搞这些，说实在的，有没有神根本不是科学问题，有没有神也不是逻辑问题，真的不是。那天有一个，我们现在遇到一个福音朋友，你知道这个福音朋友啊，人家给他起一个很好的外号，叫什么你知道吗？叫做穆道友长老，听过没有？懂吗？你什么叫穆道友长老知道吗？就是他做穆道友太悠久历史了，他去过不下九个十个这个福音营，他有什么讲员都听过，你知道吗？他有一天，他就最近呢发给我一个问题，他说啊，他说你看这个人类的这个受精卵哈，在妈妈肚子里经过这个十个月哈，就成为一个婴孩，那么这个猴子经过这几十万上百万年变成一个人有什么稀奇的？我说你逻辑错乱，有没有神绝不是逻辑的问题，你知道吗？一个人的受精卵经过十个月变成一个人，对不对？成为一个孩子，对不对？我说一个猴子的受精卵也一样，经过多少多少时间就变成一个猴子，但是一个人的受精卵要让它变成猴子的受精卵，它就不可能。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有没有神不是问题，但是有没有神不是圣经问题，也不是科学问题，也不是逻辑问题，那你说是什么问题？是很大的问题啊！圣经上都是人的思想问题。对不起啊，我只简单讲，圣经上说啊，当人里面有至高之事的时候，人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本来神的永能和神性都是明明可知的，这罗马书第一章大家你读过，你肯定你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什么呢？虽是眼不能见，对吧？借着所造之物就真的是显明出来，人都无法推诿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诿的，逻辑不是问题，科学不是问题，圣经不是问题，但是呢人的思念有问题。亲爱的朋友，你发现没有，这一个老人家120岁了，他在那里为神做见证的时候，他不是在讲有没有神，对不对？他也不跟你讲什么进化论这些东西，他不讲这个，对不对？他只告诉你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在你我的心目里面，在你我内心深处你都知道的，就是人是永存的受造之物。换句话说，人必须和神发生关系，人必须接受福音，否则的话人真的是太可怕了。人这个受造之物是超过诸山，超过大地，超过整个世界。亲爱的朋友，你这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有一句话说，万有都是为了你们，你们读这话，在神的创造里面，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人是何等奇妙的一个受造之物，那是和神永远同在的， 这实在是我们从前其实里面知道，但是在我们头脑里我们统统忘记了。所以这里面呢，首先啊，一上来这头两节就非常非常关键啊，这两节啊圣经带给我们的看见和启示，实在是让我们里面觉得说，哇，真的是太奇妙了。你知道我刚才说了，老人家讲话很简单哈，但是呢非常非常的有分量。那么后面的话他就告诉我们第三节，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怎么样归回，什么意思？当然你可以说，当人如果真的和神没有发生关系啊，那真的是就是尘土了，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读这一节的圣经，这里面啊他特别告诉我们说，其实人要和神发生关系的一条路非常简单，就看见说我们不过是尘土。非常稀奇的，再用简单的话来讲，其实人和神发生关系的那条路就在乎降卑，就在乎谦卑自己。人之所以远离神，你读圣经哈，人远离神最根本的原因在哪？人向神自高，对不对？人里面的骄傲。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真的觉得这一篇诗篇呢，它真的是非常充满了启示。因为这是一个120岁的老人啊，他在那里给我们讲福音。他那里讲福音的时候，他不讲进化论啊，他不讲有没有神，他不讲这些东西，他不讲。他讲什么？他讲人是永存的受造之物。他讲说回到神面前的那条路非常的简单。圣经上说的非常简单，神赐恩给谁啊？谦卑的人。神阻挡谁啊？骄傲的人。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许许多多亲爱的朋友，他们来到教会里面，他们真的像我们所认识的那个亲爱的朋友，他真的成了资深慕道友。他自己说他是资深慕道友，他说让别人称他是这个慕道友长老。那你知道这些朋友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渴慕啊，他巴不得能像他就是他太太信主啊，他全家都信主啊，就他信不了。他真的巴不得能够神跟神发生关系啊，因为他们全家就剩他一个了，他资深的他10年都不信主啊。为什么呢？你跟他接触你知道了，他没路的，因为神阻挡他，因为他不知道回到神的面前的这条路和神发生关系的这条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归回尘土，看见自己不过是尘土。我不知道亲爱的朋友，你认为你自己谦卑不谦卑？你谦卑不谦卑？你不谦卑，你信主了是吧？你当然知道自己不谦卑是吧？你知道我和很多的朋友，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给我父亲传福音，你知道那真不容易啊。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才20几岁啊，哇、哦，老人家一想你小子是说我这个有罪啊，说我骄傲，你胆子够大啊，你都不知道你老弟多么谦虚的一个人。你知道多少人都说他真的很谦虚的，很温柔的，你知道吗？哎呀，我们都觉得哪有他才骄傲呢？那上来讲道的人才骄傲，你看他喊的那样子，是不是？他才骄傲呢，是不是？那我们多谦虚啊，是我们都坐在那儿都不吱声，是不是？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谦卑啊，那我们在神面前没路了。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摸一摸良心里面，摸摸那些人说、哦、真的耶，人真的是盼望永恒耶。你知道吗？如果没有永恒，你怎么会有永恒的观念？
如果没有 iPhone， 请问你有 iPhone 的观念吗？至少我小的时候绝对想不到 iPhone 的。还有在我小的时候，在我像你们这么就是中间二十几岁，这十几岁上高中，刚才有上大学的是吧？你们上大学的？上大学的，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就别说 iPhone 了，我们家连 iPhone 都没有。你要告诉我说，哎呀，将来有 iPhone， 我说你胡扯。但你告诉我说，伟大的领袖万万岁呀，万万岁。奇怪哈，这个观念不是从科学来的。不是你研究来的，不是书本告诉你的，是在你我的内心深处，神放在里面的。所以很多朋友说实在，内心深处一直喊说不公平啊，不公平啊，神在哪里啊？神为什么不帮我呀？其实他在喊什么？他在喊说那里面的那个永恒在催促他。所以这里面哈，你发现人很多时候想回到神面前，盼望能够和神发生关系，但是一直找不到路。我们想说，那我是 somebody 对吧？这英语是吧？ I'm somebody 对不对？ I'm something 对不对？像我这种人对不对？那一定能搞个水落石出，我一定能够分析的非常清楚，我一定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能够。就这本小黑说，你以为就光你们传道人会讲，光你们弟兄姊妹会讲，我也会讲啊。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很有意思，他来到我们中间三次以后，他说今天他站起来，他说今天我也祷告一把。哇，我们大家有弟兄姊妹哇，感谢主啊，要信主。没想到啊，人家掏出一张纸来，你就这么长，哇，那真的是漂亮一篇道。他们从头念到尾，我们大家心里面都知道，完了，根本没信主啊，对不对？他觉得三顶，你知道吗？他觉得说来到神面前要表现一下，你知道吗？非常稀奇的。人要来到神面前，越想表现，越想觉得自己是三八的，越是什么？越是尘土。人越看自己是尘土，在神面前怎么样？越是三八的。你会发现这非常这倒过来，你知道吗？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知道真的，我们要明白这条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要明白到底什么是谦卑，到底什么是降卑？否则的话，我们。心里面真的内心深处巴不得能够跟神碰一下。说实在的，有很多朋友心里面都盼望有一个很好的经历。有的时候说道理我们都懂了，对不对？这圣经里面的道理不难懂，对不对？静下心来其实都能懂，而且非常有道理，非常非常有道理，我告诉你。但是呢，道理不救人。你发现这些道理让你摸不着神，这些道理让你没有办法和神连在一起。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知道这位老人，你知道真的是一针见血，他不跟你绕，不跟你绕的，对不对？一上来就告诉你说骨灰尘土，就这么简单。所以后面哈，他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哈，如果真的在神面前学习谦卑啊，它有几个特点，它有几个特点。头一个特点呢，就跟我们看见说，他发现哈，他发现说，人生呢真的是短的，好像昨夜的一更啊，人生啊真的是虚空啊，所夸的都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其实我们在和亲爱的朋友们一起祷告，一起查经的时候，你发现当一个朋友在神面真的看见说，他原来最以为引以为豪的
他从前最以为可以在人面前觉得可以拿出手的，有一天他发现说啊，真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有一个朋友哈，他在这个信主的时候，他的见证讲了，我们好像算了一下，大概其实45分钟，
不短啊，
一个见证讲45分钟很长啊，40分钟讲什么你知道吗？讲他在世界上得的奖，
厉害吧？
你讲讲你，我不知道你得几个奖哈，从你什么打球的奖、弹钢琴都可以，没关系。考100分都可以，你不知道你有多少奖，他那个奖哈、啊，就是说都是国家级的、部一级的，人家讲40分钟，最后5分钟说都是劳苦愁烦。我们知道他得救了，我们知道他在神面前真的谦卑下来，神的恩典真的临到他身上。亲爱的朋友，我不是说我们做了神的儿女我们就不做事情，不是这意思，而是说如果这里说如果你不和神发生关系，说实在的，无论多少的成就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一个人在神面前啊，你发现他真的谦卑下来，头一个特点是他看见说他原来所有以为可以夸口的，你说这里说人生大概其实多少岁啊？70，然后强壮多少啊？有人不对啊，哎，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活过100岁的，有没有？我们家里有啊，我们那个母亲的母亲哈、啊，105岁，怎么样？圣经写错了。但我告诉你，圣经没错，为什么呢？他说啊，这70-80年是你这一生能夸口的日子。我不知道你想活多少岁哈，老人家到了90几岁以后，我告诉你，一直躺在床上，躺到105岁，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让你躺150岁，好不好？躺到永远，好不好？家人都累死，我告诉你啊，他们老妈妈6个孩子，老六都快累得腰都快断了，老大开始就不行了，老大、老二、老三，一直到老六一直服侍。因为中国人的观念是不能送到那个啊，不能送到外，不能外面，就要自己服侍的。那是夸口的日子吗？那是羞愧的日子，对不对？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想活多久啊，我不管你要活多久哈，说实在的，到了有一天啊，你发现我们这一生能折腾能够在那里夸口的不过就70岁80岁就不错了。有很多人真的还没折腾几下就没了，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想躺在那儿躺到150岁，真的我是觉得毫无价值，没什么好夸口的。所以这里面哈，他给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一个人哈真的在神面前真实的谦卑下来的时候，就发现说人真的是就是这么一声叹息，转眼就成功了。这是一个人在神面前谦卑的头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非常重要了。第二个特点可能我们中间的朋友有的可能你读不懂，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你解释一下。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发现啊，所有的难处都不是别人的难处，都是我的错。你知道吗？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经历很多的难处，他们都觉着老板对他不起啊，家庭对他不起，最后儿女对他不起，甚至到了教会弟兄姊妹对他不起。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们帮了我99次，等到第100次我要试验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时间了。我不信了， 很多的人都说自己是摸着良心过日子，对不对？什么意思啊？如果夫妻两个之间出了问题，如果我们同事之间出了问题，如果我们跟这个同学之间出了问题，谢谢谢谢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里面直接的反应是谁的错？谁的错？都是别人的错。一个人哈，你知道你怎么知道他骄傲？你知道吗？只要出了事情，都是别人的错。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谦卑下来了？你发现他说这事是我的错。夫妻两个如果一吵架就是我的错，吵起来吧，都是我的错，不行，这是我的错，明明是你的错，就是我的错。两个国家打起来了，对不对？都是我亏欠。美国说：“哎，这我太亏欠你了，我赚钱太多了，我抢你的是吧？我骗你的。”他跟中国吵得起来吗？你发现吵架都是你的错，是吧？中国，你这是抢我的，对不对？那中国怎么说？滴我水，是不是？所以你发现人活在这一个罪恶当中非常可怕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人所有的难处，说实在的，如果你不读圣经哈，你真的没有解救。哎，我告诉你，真的没有解救啊。我们面对很多这些夫妻之间的难处，很多时候等我们去跟他们一起祷告，跟他们一起传福，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其中的有一个人，夫妻两个有一个人说这是我的错，你发现不仅他蒙恩，全家都蒙恩。因为神的恩典太丰富了，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说实在的，你知道有多少，我不知道中间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你们跟你们的父母能不能沟通哈？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沟通。我们小的时候啊，说实在的，跟父母没得沟通。我跟我妈妈还可以，跟我父亲呢，最好不要见面。而且我觉着都是他的错，对不对？如果我能换个父亲，一定能换个父亲。我太正确了，我太伟大了，我太光荣了，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看望一对夫妻，他那个先生啊跟我们说，他呀说你知道吗，说我们家太太呀换名字了。我说你们家太怎么随便换名字，在美国也换名字很麻烦的，你知道吗？你要改护照名字真的很麻烦的。还没关系，在我们家换了就可以了。为什么？说他现在叫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只要我们家出了任何的事情，都是我的错。那一次啊，他太太那一次真的是紧张啊，这个一开车一踩油门的就把这个邻舍的这个墙给撞了，开车。然后呢，他太太就跟他说：“都是你的错，旁边全部是我的错，因为你没有旁边把手闸帮我拉起来，你见死不救。你看看你这种先生太可恶了，是不是？哎呀，他说我真的服了，我要服在地上，你知道吗？我服了他了，我告诉你。”亲爱的朋友，如果哈，我说一个人在神面前不知道什么叫谦卑啊，你就发现说神就阻挡。一个人什么时候发现原来是我的错，你发现特别蒙恩，我告诉你，恩典可大了。其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哈，我们遇到多少的难处，当我们在神的光中，就你看他说将我的隐恶摆在你面前，发现没有？不是把我们的老板的恶摆在我们面前，对不对？天下乌鸦差不多黑啊，
资本主义国家嘛，对不对？剥削工人。对不起啊，有的是做老板的哈。但是我告诉你，说实在的，无论到哪里，你就发现人呢都觉得是别人的错，对不对？老板觉得是雇员的错，雇员是觉得老板的错。所以这里面哈，我们看见神要把我们自己的恶摆在他面光之中，让我们看见说原来错在我身上。你发现你特蒙福。我盼望朋友哈，我觉得我们听到哈，我们听了这些，我个人觉得我不是在给你忽悠，我不是在这里对我让你情感冲动一下，不是，我们在这里是为神做见证。神就是光，你如果真的愿意和神发生关系，你要预备好一件事，他一定光照你，他一定光照你。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朋友，你一旦蒙了光照，你的福气太大了，你的福气太大了，你会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见证。后面呢，第三个特点哈，他说哈，哇，后面这话很难哈，后面这话。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这些话都太难了哈，我稍微从简单的角度跟大家解释一下。一个人哈，他真的这一个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他发现一件事哈，神的智慧高过他的智慧，神的道路高过他的道路。他发现很多事他不晓得，特别讲到十字架的救恩呢、啊，你发现这件事当人去看的时候，一个人真的谦卑下来，你发现神的救赎是 perfect。 这 perfect 的中文叫什么啊？完美。其实这个 perfect 哈，还不光是完美，就是他这个 perfect 中文很难翻，你知道吗？不是一件事做的 perfect 啊，怎么是 perfect 呢？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知道这个皮肤哈，神造的哈，你要觉得你是猴子变的也可以哈，但我告诉你，你这个皮肤绝对是神造的。为什么？因为它 perfect。我告诉你它为什么 perfect。 你知道你要如果下雨的话，它漏不漏雨啊？如果你今天掉到海里，你都泡芙弄了，你里面会不会因为哗哗一直都被海水充满了？会不会？我告诉你，这个皮肤太奇妙了，滴水不漏，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全世界就没有任何的一个雨衣啊，什么皮衣啊，像咱们这个皮肤这么透气。阿门不阿门？你没有烧伤过，你不知道。我从前见过一个二度烧伤的一个病人，身上30%还是40%的皮肤，他是毁坏的。我告诉你，他天天难过的睡不着觉，不透气，你知道吗？没有错，是滴水不漏了，没有错。你穿了雨衣，你试试看，天天让你穿雨衣，你试试看。没有错，水是进不来，对不对？透气吗？难过了，是不是？你知道神做的每一件事，我没有时间跟你做见证。说实在，神做的事是 perfect。我告诉你，矛盾的，对不对？你要不然漏雨，对不对？要不然透气，对不对？神造的是又不漏雨，他又透气，对不对？你知道十字架的救恩就这么 perfect。又满足神完全的慈爱的要求，又满足神圣洁公义的要求。神爱我们，因为我们是存到永远的创造之物，是神旨意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我这件事太大了，我们不管这事，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的受造太奇妙了。大
但是因为人身上的那个罪，那个骄傲的罪，产生多少的难处啊，嫉妒纷争苦毒，多少的仇恨，多少的这些的污秽的事情，都是从骄傲里出来的。神一定要审判罪恶的，换句话说，神要用他公义的烈火把所有犯罪人统统消灭。但是神的救赎是 perfect， 太智慧了，所以神，我们的主，他自己亲自来到地上，成功一个人，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烈火的焚烧，烧灭罪恶的那个烈火，不是烧在我们的身上啊，是烧在主耶稣身上啊。他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罪的刑罚，满足了神所有公义的要求，让神可以毫无拦阻的来爱我们，来称我们是他的儿女。Perfect， 又慈爱又公义，神做的。亲爱的朋友，你回去想想，你身上的每一件事，你真的，你仔细想想 ，perfect。神所做的 perfect， 神所做的那个救赎的工作 perfect， 太智慧了，没有晓得呀？你怎么晓得神的怒气是这么大呢？你没有晓得的。哇，一个人真的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福气很大啊，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你发现我们不 perfect， 对不对？你做个雨衣，防雨不透气，对不对？你做一个什么什么布，是吧？透气它漏雨。我们人做的事情都是这样，不 perfect。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 perfect， 所以这是一个人回到神面前的路。亲爱的朋友，我是说我在这做见证哈，你回去你真的要跟神去祷告，你要问问神，我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我在神面前有没有看见，说实在，我所有我惊夸的事，所有我觉得引以为豪的事，是不是转眼成空啊？是不是不过就是劳苦愁烦呢？我到底蒙没蒙神的光照啊？到底是谁的错？总统的错，对不对？这总统太问题太大了，是不是？疯子一个，对不对？是不是？你就发现我们所有的难处都是从总统来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们看一看我们所做的跟神所做的怎么比啊？神所做的救恩是何等的 perfect。 后面哈，我们简单的讲，我们马上就结束了哈。后面他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呢，如果真的在神面前哈，因着有这个谦卑的学习哈，回到神面前，哇，那个祝福太大了。他后面哈，他告诉我们说，这个让我们哈数算哈，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十三节说，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在讲什么？哎，这里面有很多朋友啊，包括弟兄姊妹问我们问题啊，说啊，神会不会后悔啊？啊，神会不会后悔？你知道吗？一个人哈，你知道谦卑下来的福气多大？你知道吗？人在神面前祷告，你祷告什么？你知道吗？这是讲到，我觉得从一个角度讲，这讲到人到神面前真的是对神一点都不认识的祷告，是盼望神改变，你知道吗？让神后悔，谁该后悔啊？我们该后悔，对不对？谁该改变呢？我们应该改变，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当人一个人真的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就算你祷告错了，就算你让神改变，我告诉你，神让你领受他的慈爱，太奇妙了。
亲爱的朋友，我们真的经历太多亲爱的朋友他们蒙恩得救的故事。你知道刚开始他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都是为自己祷告，都是主啊，你快点改变，是吧？你快点为我成就，整个宇宙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对不对？什么事都要我，就是，反正我得顺利就对了，对不对？你就算祷告错了，一个人哈、谦卑下来，你发现神的恩典好大啊！神让我们真的看见他真的爱我们呢。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个朋友，你知道那个朋友，哎，他说主啊，他跟谁祷告？你知道这个办绿卡哈？哎，办绿卡要需要多久啊？你现在多久？啊，现在都不办绿卡了哈，咱们回国了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到美国的时候办绿卡呀，你知道，办个绿卡容易不容易啊？啊，真不容易！你看这办过的知道，摇头啊，不容易的。我告诉你，你知道那个朋友给我们祷告，我说主啊，两个月给我，别人两年还拿不到，他两个月给他，女神听不听？妄求，对不对？啊！我告诉你，神奇妙啊，神很奇妙啊！我不是说我们的神是有求必应哈、心想事成，像偶像一样，是不是？但我告诉你，很多亲爱的朋友，在他们开始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真的是让他们看见说神何等的爱他们。哎，我们经历太多了。我不说神一直让我们留在这种婴孩的阶段哈，一直这样的来好像来顾念这种软弱，不是。但是我们的神真的爱我们。亲爱的朋友，你真的愿意经历什么？你真的愿意和这位神发生关系吗？这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把你带回到永恒的里面，他要恢复神在你身上创造的旨意。他真的爱你，爱得不得了。就算你有的时候祷告错了，今天有很多的朋友跟我说不敢祷告，怕他不听我的祷告，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遇过很多这样的朋友。我们上半年有个 lady 找我和太太，一见面就哭啊！哇，你知道在德国哈，说实在的，我看比在美国还苦。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对于移民呢，基本上还接纳的。那德国人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不接纳，你永远是外国人。我那种感觉哈，你进到那个社会里面，你就知道你是中国人。在美国哈，我们儿子都认为他是美国人，天生的美国人，是不是？真的是，他真的是 born A B C 嘛，对不对？他真的 born American， 对不对？到了德国，他就回来跟我说：“说 Daddy， 我真的是中国人啊！”我说：“感谢主啊，你真的知道你是中国人呢、啊，是吧？”你知道在那个环境里面，说实在的，他们在那里做工是真难的。哇，那个 lady 见我们呢，真的从头哭到尾，就讲他这个难处，这个难处。我们听你说我们是谁，我们，你不要以为好像传道人很有本事，传道什么本事都没有，告诉你，来，我们就一个本事，跟你一起祷告。到最后我们就跟他祷告，什么都没讲。你知道不到一个礼拜他见到我们，哇，又哭啊！我说完了，怎么又哭了？他告诉我说，我这个哭啊是感恩的眼泪啊。他说，你们给我祷告的每一件事情神都成就了。我们没有跟他好像讲什么人存到永恒，都没讲啊，也没讲人有罪啊，都没讲啊，什么都没讲。我告诉你，他真的得救了，真的得救了。哎呀，一个人哈、真的在神面前肯谦卑下来，就算我们妄求了，就算我们求错了，你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多么爱我们呢、 如果你有儿子的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你孩子有天求错了，你会啪啪两个大耳光过去吗？你会吗？你小子竟敢求错了，小心点啊，会吗？我们亲身的做父母的尚且，对不对？还对我们的孩子好一点，那我们万灵的父啊，多么爱我们呢？没有错，神是智慧的，他慢慢要引导我们，对不对？让我们脱离许多的这些愚昧。但是我们的神真的爱我们啊，所以当一个人真的蒙，真的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你就蒙的恩典真的超过你所求所想。他说让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呀。亲爱的朋友，我真的巴不得你今天得到这个福气。你虽然在这里，你不一定哈，你不一定当着人的面，你有这些的祷告或者怎样，或者你愿意等一下，你可以单独跟我祷告，我愿意的，哈，我完全愿意。但我盼望单独跟你祷告，不要一起祷告，因为大家的难处不一样，懂我意思吗？我愿意单独给你，如果你真的愿意祷告的，我愿意跟你一起祷告，因为我盼望你早早保得神的慈爱。这是头一个谦卑下来得的福气。第二个福气呢，哎呀真的很棒哎，他说了，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哎呀，我告诉你，从前觉得都是痛苦啊，都是难过的事，对不对？神使苦难变祝福，神使咒诅变祝福。你知道我们的神的福气太大了，这一位荣耀的神太奇妙的救主。我告诉你，我们从前呢，感谢主，今天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因为家里住得远没有来，我可以讲他们的故事，好，没关系，你反正你不认识他们就对了啊。你知道我们从前有个弟兄啊，他呀，那会儿是二十多年前了，那个时候啊真的是这个很辛苦啊，这个读书，然后这个好不容易要快毕业了，老板哈，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欺负他，他们一起毕业的几个学生里面只有他一个是信耶稣的，其他的呢都不信耶稣，人家呢很顺利都毕业了，找着工作了，只有他一个信耶稣的。老板跟他说，嘿小伙子，我呢有一个 project 需要你学电脑，你好好的给我写程序。他们不做这个事情的，从来没有写过程序的，所以为了写这个程序他还要去上这个 computer 的课，所以你知道他要耽误很多时间呢。好不容易把这个程序写完了，他想说该毕业了吧，老板说不可以啊，这个学期我太忙了，我这有两门课你要替我教啊，活报销，我告诉你没有工资的，替老板白白教课呀。有一次他找我，哎呀这个太难了，你看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都找工作了，我就我这一个信耶稣的这么倒霉，这老板就一直不让毕业，活报销，就是欺负你，就是看你好欺负，就不给你毕业，就让你在那拖着，拖了一年。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很稀奇啊，我们感觉说我们要服下来的，我们看见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在那祷告，我们里面反而平安了。你知道等他毕业的时候啊，他去找工作非常稀奇的，那个工作要求三样，第一要求他的专业，第二要求 computer 的经历，第三要求教课的经历，没人跟他竞争。我告诉你，我们的神哈，就是这样一位奇妙的神。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一个人在神面前真的谦卑下来，真的看见说神的道路真的高过你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你发现神照着你以为受苦，你以为是受苦的日子，你以为是遭难的年岁，亲爱的朋友，神让你
里面的喜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多宝贵啊！这是这个福音呐、啊。所以你的老人家哈，120岁的时候，他真的经历太多了，对不对？120岁，他真的看见，哎呀，太多神的儿女啊，在那一直痛苦啊，太多的朋友一直在那苦苦求啊，让神改变，让神改变环境，让还有人要让神改变太太的，换个太太，换个先生，对不对？哎呀，我们都见过的，是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些脚一换了我们就喜乐了吧，对不对？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人什么时候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你发现神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哎呀，亲爱的朋友，这里面的见证太多了，你都可以经历的，你都可以进入的，只要我们在神面前归回尘土，我们看见我们真的不过是尘土。最后呢，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我们就结束了。最后他告诉我们说，哇，我们神的荣美啊还归到我们身上，你知道吗？哇，太奇妙了。换句话说，真的你就发现说，在我们里面我们根本没有爱的，在我们里根本没有忍耐的，根本没有同情的，根本没有办法照顾别人的，你就发现原来神的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这个福气大到一个地步，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那上次我们看到一个见证，哎呀，真的是很感人的，让我里面很蒙光照啊。那个讲到一个丈夫哈，怎么爱他的妻子。哇，他那个妻子啊，你知道是得了一种病，那真的是病，叫健忘症，知道吗？就是他做过一件事就忘了，然后呢，他做过一件事忘了以后就很麻烦的。比如说，他现在来聚会了，哎呀，他忘了家里的门锁没锁，他怎么办呢？他让老公开车回去看一看有没有锁，如果老公不回去呢，他马上就给你发脾气。家里门没锁，或者说这炉子没关，哎呦，那更了不起，对不对？那是房子要着了，对不对？所以呢，每一次他出门啊，那先生就苦到一个地步的，他就跟那个跟弟兄姊妹说：“这样的太太怎么爱？怎么爱？没法爱，爱不起来的，是不是？因为什么？你把他整个的都给他做得好好，他说哎不行，我这个门没关，我这个炉子没关，你赶紧开车给我回去看着去，他得病了。”哎呀，有一次他们出远门啊，他的先生拼命祷告，你知道吗？这家伙这样都假如从休顿开到加州再开回来，那就麻烦了，对不对？这怎么开回去啊？是不是？所以那一次他就跟他太太说：“你看一下，这锁了啊，记下来锁了。说现在有手机就把它照下来，对不对？”然后呢，说看见没有，这炉子关了哈。每一个都想到了，走到半道，太太说。回去，这先生为什么回去？今天下午我那里烫衣服哈、啊，那个熨斗啊，忘了拔了。亲爱的们，先生啊，好，咱们把车停下来，但你让我到后面，我们拿个东西，还从那行李里啊。把他们家熨斗掏出来了。他太太那次看了以后眼泪就还掉了。那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那是在神的恩典福音里面，一个这样的啊，一个太太，她的先生是怎么爱她的，真宝贵啊。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哈、啊，在这世界上说实在需要神的爱，我们需要这位爱我们的神常常与我们同在，让他在基督耶稣里所有的祝福不仅仅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把我们从死亡里拯救出来，让我们更是可以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让神的荣美能够归在我们的身上。这一个福音太荣耀了，亲爱的朋友，是你我今天就可以经历的。我
想时间的缘故哈，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下面我们把那刚才那个诗歌唱一下好吗？我们可以唱两三遍，蛮好的一个诗歌哈。盼望大家声音大一点，真的是诗歌很好，是吧？耶稣爱你，刚才那个比较短的那个诗歌。这个蓝字啊，它这个打的时候，对，它是盼望是两行的，这个是两段哈，蓝字是第一段啊，绿字是第二段，所以刚才唱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可能不一定很清楚哈，我们起个音哈。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已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能与神爱隔绝。这世界这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能与神的爱隔绝。再一遍，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能与神的爱隔绝。好，下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感谢你愿意世世代代都做我们的居所。虽然我们常常不相信你，我们常常顶撞你，我们常常做悖逆的人，我们甚至说根本就没有神，我们根本不要和你发生任何的关系，感谢你，你向着我们的爱从来都没有改变。虽然我们离开你的日子是充满了空虚，充满了痛苦，真的是转眼成空，真的好像如飞而去。虽然我们所有的罪恶都摆在你的面前，但你却这样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了这伟大的救恩。主，我们愿意晚上一同的来到你自己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愿意归回，我们愿意归回尘土，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们不过就是尘土，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完全的谦卑下来，让你自己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
亲爱的天父，我向你把我的心完全的敞开，让你进到我生命的当中，你来掌管我的生命，你让我能够一生一世能够欢呼喜乐。求神你把那智慧的心赐给我，让我知道怎样数算我自己的日子，让你在我身上的永恒的旨意，那个你自己在创造我们的时候要赐给我们的荣美，今天你也赐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一同的来祷告你，愿你的恩典今天就临到我们的身上。谢谢主，谢谢主，晚上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愿你的话常常在我们里面来提醒我们，常常来光照我们，也常常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越过越来认识你，越过越能够来信靠你，让你实在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力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喜乐的泉源。愿主晚上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亲爱的朋友，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